在这里做主席就常常都有，但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要好像有一段日子了。我们一起来先有个祷告。亲爱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愿上主你的话语带着能力，藉着圣灵的工作改变人心。求圣灵亲自向每一个人说话，使用今日的信息，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的祷告，奉靠我救主得圣名字去求，阿们。我想起呢，我曾经在一间教导学校里面一个服侍的经历，那时在那里负责一个团契大查经，有一位呢很聪明的女孩子，我每次呢问一些问题，她都在很短时间就给到一个标准答案给我，我都很很积极。直至有一次她跟我说，她说算吧啦，你讲这一套呢，外面的世界呢行不通的，我们快点祈祷算啦。原来她这么积极呢，是想快点查完就收工。在她看来，圣经教导这些高言大志，好像要是一个好像是温室里面人造的空间才可以实践得到的。可能在课室里面作为一个道德的课题讨论一下就得，你叫我出面世界去实践行不通的。我可以理解，对于一个背负着有贩毒的案底的还是这么小的年轻人，他要面对多大的压力，特别他们可能很多家庭的背景很复杂。当地离开学校这个这样的保护区之后，出到外面的世界，确实要人在江湖而不被牵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至于这位年轻人，他还没踏出去，还没毕业，他已经打定输数。外面的世界是很世俗的，容不落圣经看上来一些这么圣洁的教导。或者有时候我们都有些类似的挣扎，我们可能在外面的世界打滚，已经筋疲力竭，没有心力是很多信仰实践。以前我们想着周末回来教会参加一些聚会，总算都有少少即系属灵嘅元素喺度。我哋好似将活动环境用呢啲咁样去分咩系属灵，咩系属世。好似话参加一个查经班，甚至我好努力完成一个神学课程，系咪咁我就可以即系属灵一啲嘅呢？又或者可能有人信主之后觉得系咪要换下我嘅工作啊？我做金融业嘅系咪太过市侩？是不是做一些社福的就好像熟灵一点呢？当时哥林多教会就面对这个问题，信主之后是不是要改变很多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岗位才可以圣洁一点熟灵一点。之前我们看过七章一节，保罗引述当时哥林多教会一个问题，那些人说男人不亲近女人更好，推断他们可能有人提出应该要禁欲，提出禁欲主义。又或者如果同一啲你嘅配偶原来系未信嘅，会唔会不如离婚会圣洁一啲嘅呢？以成个第七章我哋睇到保罗回应一系列有关独身结婚唔同婚姻状况要点样去回应嘅一个咁嘅即系问题。嚟到今日我哋睇嘅第七章17至24节，保罗去论述佢要处理呢啲婚姻问题，佢背后嘅原则同埋神学理念。以致我们可以除了在婚姻之内婚姻以外的范畴一样可以去应用得到。我先来概览一下今天看的这段经文17至24节的文型结构。它文型结构有点像我们吃的双层汉堡包，三块面包，然后上下夹着两个馅的。那三层面包是什么呢？我已经用在程序表里面用一些深的字去印了，是17至20节同埋24节，请听我读出17节嘅最顶嗰块面包。无论如何，要照主所分给个人嘅恩赐同埋神所照个人嘅情况去生活。中间块面包20节，个人蒙召嘅时候系乜嘢身份，要守住呢个身份。24节同20节好似，不过加咗一啲嘢，要喺神面前，记住喺神面前守住呢个身份。夹喺三块面包里边。用了两个例子去演绎，上面那个例子是18至19节关于割礼的，下面那个例子是21至23节关于做奴隶的。在当时的社会， 受割礼是在他们的、宗教民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身份的表征。当时做奴隶呢，是当时的一个即是、身份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线来的。整体上保罗是回应哥林多教会，你不是用你现世的处境和身份去决定可不可以造就你的属灵生命。那究竟什么才是最关键的条件呢？我们详细看今天有一段经文。刚才提过了，有三层的面包。那呢个主题都是说信徒要守住你蒙召时候的身份。按照原文，蒙召在这段经文出现了八次。这里的蒙召是指什么呢？蒙召的意思个字面解是召唤邀请，即不是我们主动的，被人召唤被人邀请。当我们听到蒙召呢，我们最常就想到啊，啲信徒蒙神呼召，神学院接受装备出来全职服侍，是咪？又或者在职场里面某些行业去发挥他的恩赐。蒙召确实包括这些意思，不过在这段经文不是讲这些东西。这段经文蒙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呢参照上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我引在程序表里面。哥林多前书的上文一章九节，他这么说：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共享团契。这里的蒙召是指按住父神他自己的拣选，藉着圣灵的工作，藉着人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是与我们有关的，引领人去相信去渴慕耶稣基督，被他的爱去激励，降服在上主的主权。上主蒙召的就是蒙召的人去做这些事，简单来说就是追溯回上主去蒙召一个人去悔改归向主。我们首先来看看最上的第一节经文第十七节：无论如何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恩赐和神所照个人的情况去生活。保罗提到神会分给人们不同的恩赐，在人处于某个身份某个岗位的时候呼召他悔改信主，信徒呢就依从住神的安排去生活，不需要马上刻意去改变你很多情况。而单单不是只是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其他教会都是这样的。一阵间我会再花啲时间再睇翻呢节经文，跟住保罗用咗两个例子去演绎呢个嘅神学理念。我哋睇第一个例子系讲受割礼，17、18、19节，有人受割礼后先至蒙召，他就不必除去割礼嘅记号；有人未受割礼嘅时候蒙召，他就不必受割礼。受割礼算不了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了什么，关键系咩啊？只要谨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神颁布诫命，割礼是当时神的子民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如果人不去守这个记号，会被从子民里面剪除。所以确实对犹太人来讲，割礼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但随着救赎历史的进程，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神赐下宝贵的圣灵，宝贵的圣灵成为我们作神子民的一个印记。我们不需要再受割礼去作为一个与神立约的记号。不过对于犹太民族来说，特别在亡国之后，割礼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的礼仪，更加是去维系他们一种民族身份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对于传统的犹太人来说，受割礼是一个很敬虔的表现，是带来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不过与此同时，看回当时哥林多的情况，他们是一个罗马殖民地，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当时他们做运动是全身赤裸的。有一些希腊化了的犹太人，特别有些年轻人，他们即会害怕会被希腊人看到我有即受割礼这些这样的记号，就会接受一些小的还原手术，将你做割礼的记号原来是可以即拿走的。所以保罗在十八节这么说： 有人受割礼之后先至蒙召信主呢，就唔需要除去呢啲做割礼嘅记号。保罗冇话到禁止或者鼓励佢哋要受割礼，但系使徒行传嘅时候呢，保罗按照当时处境嘅需要，佢要同行嘅提摩太都去受割礼，但系为咗系方便入即系犹太嘅会堂去接触犹太人呢，同即系系为咗全福音嘅考虑，同属灵与否咧系无关嘅。喺第十九节，保罗就提到受割礼与否算不了什么。头先睇咗啦，真正属灵嘅关键系乜嘢？只要谨守神嘅诫命就是了。保罗强调一个人属灵与否嘅关键，唔系我哋外显好多嘅宗教礼仪，而系里面问自己：你里面究竟你有遵守神嘅诫命？保罗指嘅唔系啲表面嘅律法规条，系个心里面究竟你有几信服神嘅吩咐？可能今日我哋读十九节啊，受割礼算不了什么，不受割礼算不了什么，我哋觉得与我何干？即系嗰种感觉好好远离，因为受割礼完全触及唔到我哋宗教或者民族带嚟嗰种嘅优越感啊！嗬，大家有冇试过因为你嘅国籍、你嘅血统带一啲你嘅优越感，或者你觉得俾人哋比下去？我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喺日本生活过，作为一位日本系个比较即系当时系比较崇洋嘅一个亚洲地区啦。我作为一个黄种皮肤嘅亚洲人，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即系咁样身形咁细嘅女性，喺当时嘅社会，你估到个地位咧唔高，特别同啲白人比咧系天渊之别。当时我哋揾做学生，即系揾 part time 做，我哋通常系即系洗碗咯，做侍应咯。啲白种人咧可以做咩咧？教英文咯，做啲文职嘅工作咯。特别你每年我哋要去领事馆去即系续我哋嗰个学生签证噶嘛，真系好似咧审犯咁噶。但系对住啲白种人咧，佢哋咧即系善即系友善好多。记得有一次咧，咁喺个地铁站嗰度遇到一位马来西亚嘅同学，咁啊两个人好自然嘅用英文去对答噶啦，都系几流利嘅英文添啦。突然间毅然发现，咦，周围啲人用啲好羡慕嘅眼光望住我哋。我咁样嘅即系外表咁平凡嘅女孩子用英文即系流利对答，我发现咗一样嘢，原来喺日本生活咧，原来讲流利嘅英文咧系一个工具，让我可以提升我嘅外显嘅身份。嗱，嗰时候微信主要要强调吓，咁跟住咧，嗰时我就喺日本工作嘅时候咧，总会有啲香港人即系打电话俾我噶嘛。就算香港人打电话俾我都好咧，明明两个都系讲广东话噶嘛，估到啦嗬，哔哩吧啦大大声喺度用英文同佢喺个电话度讲说话，我争取每个机会喺日本人面前讲英文，即系好明显。其实嗰阵时我好紧张，有一啲即系外显嘅优越感，去呢啲我啲叫虚荣啊，系咪？保罗提醒我哋，外显嘅身份唔及你内里面信服神嘅吩咐咁紧要。对于犹太人嚟讲，受割礼算不了什么，只要遵守神嘅诫命就得啦。可能今日对于我哋而家嘅家长咧，可能有另外一番说话。对于家长嚟讲，可能系咩咧？孩子是否读名校算不了什么，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可能对于姊妹来讲呢，容貌美丽算不了什么，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可能对于弟兄来讲呢，升职加薪算不了什么，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你有没有胆同你隔壁嗰个讲，有没有钱算不了什么，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在信仰的追求上面，保罗去提醒我们，有时我们会太过依重一些外显的信仰之力去充当，以估我们里面很敬虔。可能我们很努力完成一些的查经班，或者完成一个神学课程，我就几好啊，我都几熟灵。多过紧张我们里面究竟有没有去信服神的带领，信服神的心意，或者我们 投入好多嘅查经活动里面，但我哋冇去着意究竟我哋有冇行出圣经嘅教导，可能呢啲值得我哋去反思。我哋睇第二个例子，做奴隶，21-23节。首先我要了解一下当时一个当时社会嘅奴隶制度系点。谂起奴隶咧，我哋好自然谂起嗰啲咧，攞条链俾人锁住啊，跟住俾人后边鞭打啊，睇卡片睇得太多啦，俾人鞭打，跟住就做苦工嗰啲系咪？常常俾啲美国黑奴嘅形象咧，去咁样同我哋洗脑。喺第一世纪嘅时候咧，希腊嘅制度，希腊嘅奴隶制度咧系唔一样嘅。奴隶可以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嘅权利。他们可以藉着他主人的身份成为那个家庭的成员，可以参加敬拜，他们可以结婚，不过他们的后裔就是属于个主人的产业来的。他们可以为自己积蓄一些财富，以便他可以赎买赎他的自由，或者等到被主人释放之后可以用来做下生意这样。他除了做一些劳力的工作之外，可以做技工，甚至做一些其实都挺专业的角色，例如建筑师、医生、行政管理、作家、教师这样。而他所得的工资有部分就会给他的主人的。当时的奴隶是会被鼓励接受更加高等的教育，而增加他们的价值的。所以跟今天的奴隶制度，我们想的情况可能很不一样。当时的家庭是一些很大的家庭的，除了有原生家庭之外，里面可能包括有奴隶、有朋友、有访客，或者有房客，或者有些一起做生意的伙伴。早期的基督徒就很多时候就在这些大的家庭里面聚会了。以前我们看回，可能我们没说我们什么分门别类、分党分派的，有可能说可能就是在这个家庭聚会的话，我是属保罗。在那个家庭聚会的话，我是属基法都不定。在当时成立的教会呢，是比其他的当时的社会团体呢，是有比较 平等的一个结构。女性可以有比较活跃的参与，亦都不是去看很多民族 的背景 去分开这样。所以当时加入教会的呢，你会看到可能同时有主人，有奴隶，于是教会里面可能出现了主人奴隶同时一起去参加聚会平起平坐的局面。于是信徒就会问，那我信了主之后，是不是应该要改变我奴隶身份好一点，还是保留现在的状况好一点？如果我们看回哥林多前书的11章，他们守圣餐的时候依然是分门别类，是不是原本好强调合一的这个信仰群体，依旧因为贫富悬殊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要去回应他们。保罗怎样回应呢？我们看21节。21节保罗这样说，你是作奴隶时蒙召的吗？不要介意，若能就争取自由更好。大家留意一下，跟之前他说受割礼那里呢，他的回应有点不一样。如果他要平衡之前受割礼那种回应的模式呢，他应该这样说，你是做奴隶时候蒙召呢，就不用去争取自由了。如果呢你是作自由人的时候被蒙召呢，你就不要去做奴隶了。那是不是平衡刚才受割礼，是不是？但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怎么说？你做奴隶的时候蒙召，你怎么不要介意，不过如果能够的呢，你都可以去争取自由。似乎保罗都承认做奴隶是受压的，不过他没有说到你不可以去改变，但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介意你现在的境况。当时做奴隶不是轻易你说改就改。保罗去勉励不要为你现处的社会阶级带来的那种尊荣而去耿耿于怀。后面他补充了一句，如果可以的，你就去争取自由更加好。保罗的意思是说，对于现状你可以去改变，但是不用等到你改变了你才可以去活出你的信仰生活。就按住耶稣，按住主现在给你 的处境，活出你的信仰，远比花很多心思意念去想怎样去提升我的社会地位更加重要。保罗提出了理据，在22和23节，保罗在22、23节这样讲：因为蒙主呼召的奴仆是主所释放的人，蒙主呼召的自由人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信徒被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不再是罪的奴仆，在主里面被释放的人。自由人他们虽然没有地上的一些主人的限制，但他们的主权已经交了给神。所以无论你是做奴隶做自由人都好，你最终都要向神交代。保罗要在主里面在拆毁这些社会阶级的观念，信了主之后作为天国子民的身份凌驾你地上的身份，在主里面是平等的。如果信了主之后你觉得你自己社会很低微吗？你不需要去介怀。觉得你自己的背景比较高尚吗？也不需要为此而骄傲。这个都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会不会花了太大的气力去紧张那些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手自己赚回来的身份？我们拼命要自己赚一些我们想要的身份，我们的学历，我们的专业地位，多过紧张是神白白赐给我们一些很丰富的属灵 的身份。地上的身份是会变的，但属灵的身份是永恒的。你个小结回应哥林多信徒他们处理婚姻的关系，保罗用了割礼的例子跟他们说，真正的属灵不是靠一些外显的活动礼仪，而是你里面究竟问自己你有多真心去遵从神的吩咐。用奴隶的例子去提醒我们，不是靠自己赚一些地位回来，赚一些身份回来，而是效忠伯伯，将属天的身份去送给我们，好像一份礼物这样白白送给我们的主。只要谨守神的诫命，效忠我们的上主，你就放心按住神现在分给你的恩赐，你的身份去生活。无论你是单身的，你是已婚的，或者你处于不同的婚姻状况，一样可以有很丰盛的生命。在实际上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信徒怎样可以活出分别为圣的身份呢？我们再看第17和第24节。我看第24节，保罗说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他特别强调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在神面前的意思是我们做所有的事要向神负责，要讨神的喜悦。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不是说唉，我现在这样的处境我都没得选的，整定的我认命，唯有被迫我忍受我现在的这个处境。而我们认定今天我的处境，我的身份，我的岗位，是第十七节所讲照主所分给个人的恩赐。恩赐是解礼物，是上主按住他的心意派给每一个人的礼物来的。既然是神分配的礼物，不是我自己赚回来的，我就不需要跟人去比较。我们领受了这份礼物，这份恩赐之后，就努力做好神要我们活出的本分。刚才的诗歌诗篇139篇都有提醒我们，我们未成形以先，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认识我们，不是等我们信主之后神才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出身背景，我们的性格，我们信主前经历的一切，神清清楚楚。既然是上主他自己邀请，是上主他自己提出召唤的，而在1章9节说这个神的属性是信实，1章9节说这个神的属性是信实，既然是他的安排的话，我们有信心他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安排在他赏赐不同的身份里面去活出神的旨意， 纵然我们可能不太明白神的心意都不定。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仍旧被我们过往的人生的很多的历史去影响着我们。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即是以往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属灵眼光去诠释我们的人生，为我们已经发生了的事注入一个新的意义在这里。我自己一个很即是小小自己生命的经历，在沙士的时候我患了都几严重的情绪病，需要吃一些药物一段时间的一个疗程。我想是我人生里面最低谷最难受的时候，那时真的即是想过会自杀那种。如果你问我，我当时如果可以给我选的呢，我当然盼望可以奋不自禁地抹了去，我不用经历这段这么艰难的日子。但是如果现在你给我回望，因为我自己有过这份的经历，如果弟兄姊妹有时走来跟我说即是他有情绪病的话，我多了一份我经历过那份 的理解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过往的历史，但是我可以将一些我过往以为负面的经验将它转化，加入一些正面的意义在这里。顶着我们不可以改变很多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深信在神里面可以去转化每一个经历成为你侍奉的本钱。顶着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 你的境况，你的经验你依然觉得很遗憾，你觉得即是扎心不安乐的，愿神给你有智慧有勇气去转化每一个经历，哪怕好像是负面的，转化它成为一个你正面的侍奉的本钱。能够有这一份属灵的洞见，我深信不是因为单单一些什么心理学上面的转念，我相信是因为我们浸淫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带着能力，而藉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对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我想要在这个俗世的，在一个俗世的处境，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信徒，最重要的秘诀不是去靠自己的意志，而是在神面前守住你的身份。有神的同在，被神的爱去激励，我们有从神而来那份内在的动力，是信与不信一个最大的本钱，在俗世的处境里面能够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信徒最重要的关键。我们作为一个 在世但是不熟世的信徒，确实我们对末世主宰来我们有很大的期盼，这个物质世界不是我们即是终极 的满足，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在今世每一个经历，无论我们看为是正面的负面的，都确信是神分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来的。神可能在难处里面我们学习一些功课，又或者神他在很多的供应里面叫我们学感恩的心去享受神赐给我们很多劳碌中的福分。在看上来一些很平凡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放弃去效忠去努力做我们的本分，我们为平常看似最平凡的活动里面去注入一些属灵的意义在这里。保罗不是说我们只是看着终极的盼望，现实的追求就没有意义，但保罗提醒不要过分紧张追求自己的欲望，以致你筋疲力竭，你没有力去为主作工。保罗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改善我们的处境，但是不用等到我们改善了处境，我们才可以去活出我们的属灵生命。当然可能有些行业譬如是色情行业的，可能你要真的尽快即是离场都不定。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留在我们原本的岗位，直至到神他要你离场的离开的，你就按照神的带领要你离开咯。属灵与否不是看你现在处于什么的光景，是看你怎样去诠释，用什么眼光去诠释你现在的处境。我想到呢，在加拿大认识有一位姊妹，她很平凡，就是一位裁缝来的。她信了主之后呢，她是做裁缝嘛，她将那些琴，那些钢琴那些琴套呢，她重新车那些新的琴套吸晒，即冚住教会的琴。有时候有些诗班呢是着便服，没有诗班袍的。 又为他们做诗班徒，接着开放自己家搞一些 财钱班，去帮一些姊妹学一个手艺，也乘机可以吸引很多一些微信的朋友去参加。他退了休了，现在仍然叫他常常做很多一些小饰物，夹住很多一些单张去周围派给人传福音。他没有改变过他的工作，但是他为他的工作注入了一些属灵的意义在这里。另外我认识有一位姊妹，她在快餐店里面去工作的。快餐店里面呢有请了一些有智障的人士。这些智障的人士常常被很多其他的员工去不尊重，被低贬。他带着使命，他说他要好好地去看待这些即有智障的人士，在工作的岗位里面去照顾保护他们。他没有改变过他的工作处境，但他的行动去圣化了他当时身处的处境。我想要在俗世里面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信徒，可能有时会很艰难很艰难。如果你在一个穆斯林的社会里面，你要宣认你是基督徒，可能你会引来生死的危机。可能你工作里面，如果你要去谨守圣经的教导，你不排除可能要被人革职。但都可以在一些很看似平凡的处境里面，你去为神摆上，就可能是你见到一位十方的路过人，你一个关心，一句问候，就按住神给你的信心，给你的感动，你的能力，你的勇气去回应。我又想呢，望住窝福，我们有过千的会众，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行一步，为你所身处的场景去作出一些去圣化这个场景的行动，为你所属的场景注入多少少属灵的意义，集腋成裘，应该有一个很不同的景象。保罗教导，无论我们处于任何的身份处境，都可以活出信仰，圣化我们的身份和处境，为他注入属灵的意义。这个对哥林多教会其实是当头棒喝。我们记得最初的时候，他们为了要去追捧他们的属灵领袖，分门别类，他们将世界的价值观带到教会里面，按照人的智慧，不以为这样很属灵，其实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俗化了本来应该是分别为圣属神的群体。保罗叫他们将属世的场景注入属灵意义，去圣化一些似乎看上来是俗世的场景。哥林多的信徒是调翻转，将外在的价值观带入来教会，他们俗化了本来分别为圣的这个信仰群体。我想这个都是一些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学习。属灵与否不关乎的地方、处境、身份，关键是其中我们用什么态度去生活，我们愿意依靠主，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在这时候，我想和大家有少少默想的时候，想邀请司琴，我们有少少的属灵的音乐，一起我们低头有个默想的时间。回溯一下，你被上主拣选，蒙召悔改信主，给你天国子民身份，当时的场景是怎样？会信了主有段日子，你开始轻看这份属灵的福气。作为分别为圣的子民， 你想下，在在世不同的场景，你的职场、你的家庭、你的社会，有没有用你的生命见证去圣化一些关系和场景？你没有看见，不知不觉我们可能将一些世界熟悉的价值观带入来教会，俗化了这个属神的群体。如果你有见到的，请你为这件事去祷告。我是同心的祷告。亲爱上主，多谢你在我们还在无福的时候，你按照你的美意，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去回转归向你。主，你按照你的安排，将我们安放在不同的岗位里面，你赐给我们很多的礼物。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去珍惜这份属天的福气，我们能够在我们平时看似最平凡的生活里面去活出这个信仰，以致更加多人可以去认识你，将荣耀去归给你。我们盼望我们去圣化这一片看似俗世的地。主，求你宽恕我们，有人说我们将很多俗世的价值观带入去我们平时的团契，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我们俗化了这个本来分别为圣归给你的这个地方。求主怜悯，带领我们按照你的心意去洁净这片地。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